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三十集，第八案，纸箱浮尸。我一边收拾勘察箱一边说道，这么晚了，就我们三个去吧，我们先去了解情况，如果需要他们的话再说。大宝点点头，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勘察车的备用钥匙递给我。韩亮不在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我来充当驾驶员，因为我实在不相信那两个家伙的驾驶水平。看卷宗看到这么晚，没想到外边乌云密布，再加之已经初步入夏，空气闷热潮湿，让人浑身都不舒服。去年呢是一年大旱，我省北部更是成为全国大旱的重灾区，今年过完年雨水就不断，看来啊，老人们常说的大旱之后必有大涝，这还真是挺有道理的。林涛问我，你也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人在替天行道吗？我坐在驾驶座位上发动勘察车，不是我觉不觉得的问题啊，应该是胡科长这样觉得，所以这么晚才喊我们过去一趟。这车真大呀。你行吗？坐在副驾驶位的林涛赶紧系紧安全带。哎，你说会不会又是什么动物啃咬，或者说是查不清什么作案动机啊？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比较大，让我们去的地方是龙盘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仓库群，据我所知呢，那边的建筑物基本都是各个厂家安置货物的仓库，每个厂家圈了地盖了仓库以后，都会雇用仓库保管员24小时轮手，毕竟是仓库，货物需要保存，不至于像刘三好被杀现场那样到处都是老鼠，而且那里也毕竟不是什么荒郊野外，也不至于有什么野兽。有了手机导航，在这个硕大的城市里驾驶就显得不那么困难了。虽然我不像韩亮是一个活地图，但是在手机导航的帮助之下，我们也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抵达了经济开发区的仓库群。凌晨开车呀，不是一般的爽。虽然一大片的空旷厂区都是仓库，但是每个厂家的仓库之间都筑起了围墙，甚至一些储存贵重材料货物的仓库区围墙上还铺设了电网。毕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所以仓库与仓库之间的道路上没有安装路灯，偶然可以看到某个仓库长明灯闪亮，其余的地方都是伸手不见五指。胡科长的警车停在仓库群的入口道路边，闪着警灯，在浓浓的夜幕之中格外的显眼。他见我们的车到了，就把手伸出车窗朝我们挥了挥，引导我们开车进入仓库区。车灯照亮了仓库区的水泥道路，因为年久失修，再加之总有大货车通过，所以路面被压得破烂不堪。我紧紧控制着不断抖动的方向盘，跟着胡科长的警车到了一处仓库门口。仓库门口停着好几辆警车，都闪着警灯。虽然这处仓库是最小的，占地也就两三亩，里边也就一间大厂房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因为有勘察车顶着探照灯照射，所以也是最明亮的。我跳下了车，看了看环境，这一处小仓库的门口有几个生锈的铁皮烤漆大字，龙盘市辉源日化有限责任公司，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字不知道哪儿去了，龙字的固定钉也坏了，倒立了过来，其他几个字也都是锈迹斑斑。在勘察灯的照射之下，甚至可以看到字与字之间的蜘蛛网。仓库的电动伸缩门半开着，一端已经损坏并且坍塌，伸缩门伸缩杆之间也都密布着蜘蛛网，显然这间仓库已经被废弃了。顺着勘察灯的光束往里看，里边的厂房和其他仓库的框架结构彩钢板墙体不一样，这是一栋老式的砖砌厂房，只有一栋，挑高有七八百平方米的面积，六七米高。仓库的窗户很高，窗体已经破烂不堪，玻璃都已残破。 仓库的伸缩门一旁有一个密闭小屋，应该是曾经的仓库管理员居住的地方。门窗还是完好的，只是里边没有什么摆设了。胡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案情，他说这个仓库地盘曾经是一个老板买下的，做日化产品的。他买下的时候，这个老厂房就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。开始呢，可能是准备改造，后来资金问题就没改造。日常是堆放公司的产品，后来公司破产，这个老板卷款私逃，据说到现在还没抓住呢。我问仓库是空的吗？胡科长点点头。当初因为厂子垮的时候，老板跑了，工人们血本无归，只有到这个仓库里边哄抢积压的日化品，什么洗头膏啊、洗衣粉啊、肥皂之类的。刚才警方也去看了，现场除了几十箱变质的肥皂以外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我问死者在里边吗？身份调查了吗？胡科长说死者身上有身份证，不过外围调查的侦查员还没回来，估计也快了。我点点头，往仓库门口走。胡科长拉住我，指了指仓库伸缩大门旁的值班室，说道：这里虽然空了，但从痕迹检验来看，死者应该在里边停留了不少时间。哦。林涛听完，赶紧穿上鞋套和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卫室已经生锈的铁门。痕迹检查员林峰指着地面介绍说，这里有大面积的灰尘拖擦痕迹，有一部分应该是死者身上的衣服和地面摩擦形成的，还有一部分应该是刻意打扫的，但是在角落里他们还是提取到了几枚灰尘剪层痕迹，可惜经过判断都是死者的。程子燕被遴选到我们省厅之后，90后的刑警林峰就成为龙潘市公安局痕检部门的新生代骨干力量了。也就是说，有人刻意打扫了现场，除去了他作案时留下的痕迹吗？我问道。林涛蹲在地上看了看，现在还不好说，只能说呢，地面的灰尘拖擦的细节痕迹有两种，一种是衣物纤维痕迹，还有一种呢是没有浅纹，应该是类似于塑料扫把扫过一样。我知道胡科长为什么喊我过来了，我指了指仓房说道，和刘三好一样，死者都是在一个密闭的小房间里被杀的，然后遗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这就是凶手作案的手法一致。虽然又有一条生命陨灭，但是我此时却不应景的有些激动，凶手又出现了，而且貌似露出了更多尾巴。死者是被刀捅死的吗？我问道。
不，颈部有勒痕，应该是被勒死的，而且尸体上看没有任何的约束伤和抵抗伤。
我皱了皱眉头，变换杀人手段很正常，不过和刘三好一样没有什么反抗过程，说明凶手的控制能力很强。难道有枪吗？有枪不用，只吓唬人吗？
胡科长皱了皱眉头，类似的不仅仅是小房子杀人之后遗失。
胡科长皱了皱眉头，仿佛露出了一些恶心的表情。我观察到了这一点，连忙问道，
尸体腐败了，或者说又有老鼠啃咬吗？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
胡科长指了指厂房，仍然是一脸的不适。当了这么多年的法医，挑战重口味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有自信的，什么样的尸体我没见过呀，至少我敢吹我从来没在尸检现场吐过。我微微一笑，拎起勘察箱率先进入了仓库。市局技术部门不知从哪里借来了好几盏工地的卤屋灯，这家伙呀，我有一次在山里解剖的时候用过，虽然很能发热很耗电，但是照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此时仓库的大部分被卤屋灯照得雪亮，虽然有一些死角，但是整体格局和内部情况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。仓库内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，不过这和尸臭相比根本不算什么。仓库 有600多平方米，虽然还没有让人有一种一望无际的感觉，但是空空如也的大仓库还是让人感觉非常的空旷，就连说起话来都能听到回声。仓库里边有几根水泥大柱子支撑的房顶，几根柱子旁边靠着几摞纸箱，纸箱表面的字迹早已经因为受潮腐烂而看不见了。纸箱的边角腐烂之后，露出了一些包裹肥皂的塑料箱子，地面肮脏不堪。不用林涛说，我都知道这里不具备提取痕迹的条件。
果真是弃用的仓库啊，东西都被抢没了，那尸体在哪儿呢？
大宝指了指我背后的肥皂箱子，
不就这儿呢吗？
我转过身去的时候，手中的探照灯也把肥皂箱子后边的死角给照亮了。我定睛一看，瞬间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连忙退了几步，狠狠踩在了林涛的身上。林涛也被我撞了一个趔趄，然后说，嘿，注意我的鞋子。大宝可能是看到我煞白的面色，关切问道，
老钱没事吧？
如果不是大宝的提示，我根本看不到死角那边那一堆黑色的物体，而且是一堆正在蠕动的黑色物体。准确地说，如果不是还能看到一个人形的轮廓，那根本看不出是一具尸体。当我定睛一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是一堆蟑螂在一具尸体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一堆蟑螂。蟑螂压着蟑螂还在不断的蠕动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呈现出一个人形来。
老秦怕蟑螂。
林涛嘲笑似的说完，走到尸体旁边跺了跺脚，蟑螂四散逃开，还有几只飞了起来，掠过我的耳边，飞到了身后的墙壁上，然后找了一个缝隙钻了进去，吓得我呀赶紧闭眼睛。
嘿，遇到老秦害怕的东西还真不容易啊，难道是密居恐惧症啊？
胡科长问道。嗨，他小时候啊被蟑螂吓过，所以多腿的甲虫他都怕。大宝一边用一个扫把驱赶着那些还没有被吓走的蟑螂，一边说道。我怯生生地睁开眼睛，尸体的表面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了。和刘三好的尸体不同，尸体并没有什么损坏，不过尸体是全裸的。
衣服呢就在旁边，我们已经提取了，看在扣子上能不能提取到指纹，但估计呢希望不大。
胡科长见我注意到尸体的衣着，连忙解释。我深呼吸了好几次，这才壮着胆子蹲到尸体旁边。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尸体的身下仍然有几只反应过慢的蟑螂匆匆爬过。能判断凶手是刻意让蟑螂啃食尸体的吗？大宝在一旁不解地问道。我伸出颤抖的手摸了摸尸体的表面，又把手指拿到灯光之下，在灯光的照射之下，我的指腹的手套闪着光芒。我说道，
你们见过蟑螂咬尸体吗？
大家都摇头。
蟑螂的生活环境有几个必要因素，一个呢是温暖潮湿，二是有食物，三是有缝隙。这个厂房完全具备以上三种要素，蟑螂的食物就是这些肥皂。
因为具体条件，所以判断凶手是刻意让蟑螂啃咬尸体的吗？
胡科长发现了逻辑上并不成立。此时我已经缓过神来了，
尸体上被抹了油。
大家都大吃一惊，纷纷来看我的手套。
这个证明力就很强了，蟑螂之所以喜欢在家里边的厨房出没，就是因为它对香油的气味非常敏感。
是的，而且一般人也不会往自己身上涂抹香油，既然有人刻意抹油，又刻意把尸体放在这里，所以那必然是刻意引蟑螂来啃咬尸体的。
这些案件和刘三好被杀都是在附近密闭空间里面杀人，然后挪动到动物可以啃咬之处，我相信专案组会因为这个依据而串并案件的。
胡科长信心满满。我说道，
我们要串并的不只是这两起案件，还有前面两起， 话说，这个死者身份弄清楚了吗？是不是也找不到作案动机？是不是也做个亏心事？
调查情况刚刚反馈，不过想串联前边两起还是依据不充分呢。
胡科长点点头，然后走出仓库，准备喊来主办侦查员介绍情况。我在勘察灯的照射之下初步观察了尸体的尸表，没有明显的损伤，但是颈部有一道深深的锁沟。市局刚刚入警三年的小法医宁文说是勒死的，锁沟位于甲状软骨之下，锁沟深度程度一致，又在颈后交叉，锁沟周围有皮肤红肿以及水泡，是生活反应，尸体表面窒息征象严重，所以是生前勒死。法医们见到死者颈部有锁沟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分辨勒死和缢死，这对案件性质的判断有着积极作用。勒死的锁沟位置较低，锁沟深度和程度一致，而且不是提空，而且会交叉，这都是和缢死进行区分的关键点。再加之锁沟有生活反应，尸体有窒息征象，这样判断勒死的依据就已经十分的充分了。宁文是法医专业毕业生，经过市局强大的法医技术力量的熏陶，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法医了。他说，不过还有一个疑问，死者的颈部没有及穿线，为什么他被勒死的时候不反抗啊？看起来他并没有可以致昏的因素啊。
什么及穿线啊，抓痕就抓痕，日本才说及穿线呢。我说道。
及穿线是日本警察术语，指受害人被勒住的时候下意识用手把绳子向外拉，而在自己颈部形成的抓伤。我们一般不这么称呼，而是直接称之为抓痕。可能是我的语气有些重，宁文的表情有些尴尬。此时胡科长走进仓库，拿着一份笔录。
哦，死者呢名叫耿灵灿，和秦科长说的差不多。从这个人近期的调查来看，他并没有什么仇家，因为他是刚刚刑满释放的，一直在找工作，也没有得罪什么人。不仅没得罪人，而且身上也没钱，所以这个案子的杀人动机也不明确。而且耿灵灿也是做过亏心事的。
什么亏心事？
耿灵灿呢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毕业之后就在某科技所下属的私营企业里边当高管，收入不菲。可是呢，他不满足于现状，还想捞点外快，于是自己弄了一个黑作坊，利用自己手上知道的资源和渠道，私下接了一些活，并且雇佣了和自己熟悉的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。可是人能经得住加班，设备仪器也不行啊，所以两年前的一天，因为设备长时间运作而起火爆炸，引燃车间，导致三人死亡。耿林灿不仅因为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而且他苦干十年积蓄下来的财产在大火之中荡然无存，就连自己的房产存款也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赔光了。
害得三个人丧命啊，
我沉吟了一句。后来呢，耿林灿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，又有立功表现，被减刑了。在出事之前，他刚刚刑满释放，好像呢正在找工作。
事已至此，我胸中一片雪亮。我之前的怀疑是不会错的，正是有这么一个人专门找那些做过亏心事的人来报复。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段让受害人失去抵抗能力，然后用刀刺、砖砸、窒息方式杀死受害人，然后又将受害人的尸体暴露到动物聚集的地区，让动物来啃食尸体。这是一种明显的泄愤行为，清楚地说明作案人的动机。虽然这只是一种推理，未必得到专案组的肯定，但是我已经基本确认了自己的判断。
现在侦查部门正在围绕耿灵灿生前最后接触的人进行调查，如果能够发现线索的话，说不定啊就能破案了。
我摇了摇头。既然能够串并，那么问题又来了，警方调查出几名死者的黑历史都非常费劲，那么为什么凶手就这么轻而易举呢？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做过亏心事，而凶手只选择杀他们四个呢？他们之间绝对有着某种联系。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